那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是今天义经长老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当生在何处，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各城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诸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门清已经长老为我们正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早上好，我想知道这里有哪一位这是从来没有听过圣诞的信息的，有哪一位这是从来没有听过圣诞一篇圣诞的信息或者是圣诞的讲道，有没有？哦，所以大家都是有听过的。那么我要问，基督当生在哪个地方？基督当生在何处？答案是什么？伯利恒。很好，只是表示说你们已经跟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们是同级的。不过千万不要停在那边，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当行什么。我们一起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打开主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灵，无论是已经认识主的，无论是已经信主的，或者是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恳求着主能够借着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对圣诞的意义的真认识能够更深的一层。恳求主你这时刻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来着运行，能够带领着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能够一同来着学习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多时刻在圣诞节我们传讲圣诞的信息，不过因着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听这一篇的道，所以无形中呢，在我们脑海里边每一次谈到圣诞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股声音在我里面说其实我对这个都很熟悉了。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说我们愿意谦卑，每一次的圣诞节我们一同真正再回到主自己的话语里边，你会发现每一次每一年当你能够来这思考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降临在这世上那真正的意义的时刻呢，我相信主一定能够来这更新我们对这一边这一段的故事能够更深一层的来个认识。主耶稣基督降生了，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他生在何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般小孩的出生，因为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婴孩一出生他就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他是主耶稣基督。 我想要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皇室的婴孩，他们一出生不需要经过学习，不需要成长，不需要学礼仪，熟悉礼仪，然后经过加冕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呢？从来没有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婴孩被降下来，被生下来，他就是这世上的王，就是这一个要做天地主宰的王的国君，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显示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超越，乃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盼望我们整个信息的那个中心点一直都能够围绕着这一切的开始，不管是哪一组人。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三组的人。第一组，第一位就是希律王以及这个耶路撒冷合成的每一位人。第二组的人就是祭司长以及文士们。第三组的人就是东方的博士。不管是哪一组人，他们所发出来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因这一个婴孩，只是单单只是个婴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所提到的每一个人呢，他们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婴孩，这个圣婴降临了，已经降生了，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回应。你们看东方博士呢，他们就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为了要向他一拜，然后献上那宝贵的礼物。同时这一位还不能够说话的婴孩，更不用说用什么威吓权威权柄的话，却能够让耶路撒冷合成上上下下带来极大的不安。圣经告诉我们说，希律王他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着问，我们必须要来着问，这位婴孩到底是何等的人物，他的出生难道与你与我有关系吗？这边我们打个岔，有时候坏人口里边所讲出来的这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好像今天我在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借用希律王口中的那一句话。希律王他说什么，他问什么，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这让我们看见了，其实有许许多多抵挡上帝的人呢，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一些已经认识主的人，相信主的人呢，其实他们更清楚他们自己当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无论是那些污鬼邪灵，他们碰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的宣告，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至圣者，或者是为了要隐藏，为了要隐藏，有意无意的来着隐藏。譬如犹大口中的那一句话，他说拉比是我吗？我们都应当去思考这一边希律王他所说的那一句话，基督当生在何处，就可以看得到当基督降临的时候，这无形中给他的生命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挑战和麻烦。所以他要来着询问，他要来着找到那真正的答案。简单来说 They really care， 希律王真正很看重这一件事情。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特别是已经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却无法真正去理会，或许是说我们不管，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太熟悉了。所以无论到底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他行在何处，他死在何处，埋葬在何处，复活显现在何处，或许是他现今已经升天坐在何处，我们都不太有兴趣。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个，有关于希律王。这边我要问大家，从上下的经文里边，希律王他总共问了几个问题？好，我们再从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找，好不好？我们找到了，我们就直接讲出来。希律王他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基督当生在何处？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其实希律王还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你必须要好好听这篇道，然后你就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所以我现在先开始。基督当身在何处？这问题一发出来，人的反应不同，个人的反应各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不知道，有一些人就很直截了当的跟你说我不想知道，要不然人家会跟你说我知道又怎么样，我不知道又要怎么样。这不是已经是几千年的事情吗？这是什么问题吗？问来干嘛？甚至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当我们来着问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内心也难免有时候来着发闷，不要再讲这样的道了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听过上百遍了，我已经滚瓜烂熟了，难道还要再听你讲一次吗？希律王却不是这样子，他虽然怀着不安的心，更是怀着诡诈的心，不过他细细的来着问，他要得到那真正的答案，他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追着问，也向着不同的人来着追问。希律王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对于希律王这一号人物认识吗？很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做个总结，对他的一生我们做一个总结，他就是一个暴君，他善于嫉妒，这边你看到的吗？他妒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他的手段很残暴。有人这么说，若入他的口，若入他的这个手啊，简直就是比若入一只凶猛的这个狮子的口呢更恐怖。我要邀请大家一起这样子想了，这个人可以发疯入魔，极端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每一次要去面对自己仇敌的时候呢，他考虑到他可能必须要深入敌人的这个地盘，生怕有什么伤残两短一气不返，他是会特别交代他身边的这些亲信们呢，如果说他一气不返的话，就将他自己的皇后给杀掉，不让别人来这占有他。你要不要跟这样的人靠在一起呢？你靠在一起你是有大祸的。事实历史也证明，希律王后最后也是被希律王所杀的，甚至王后的多数的家庭成员，包括了王后的父亲母亲，也都是遭殃在希律王这个人的手上。希律王他听见了从东方来的博士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寻找犹太人的王，他就开始紧张起来的。他意识到如果这婴孩就是犹太人的王，那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就等于是失业了吗？他没工作做了，他不能够再当这个国君了。所以他从不浪费时间，他就绞尽脑汁要把这个婴孩弄到手，斩草除根，以免有的这个后患。所以他先下手为强，他开始发动攻势了。希律王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一个政治家，他很能够沉住气，他知道他不能够让自己内心诡诈的心显露在这一些祭司长文士们东方博士人的面前。很快的他就召聚了这一些祭司长和文士们，民间的文士们。这边我要大家留意的，如果说你看英文圣经，这边祭司长他其实是用的是复数，所以这表示说不是一位，是多数的，有多位的祭司长，有多位的这个文士们呢，他们就被召聚进到皇宫里边，因为希律王要向他们请教，要向他们发问问题，为的就是要找出这个婴孩到底是谁，这个婴孩将降生在哪一边。圣经这边所提到的，他说希律王问，那个问字其实就是指着不断的来着查询，提出问题，为了只是一个目标，要找出要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呢他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为什么希律王不能容忍这一位婴孩呢？难道这婴孩就带来给他这么大的威胁吗？ 这婴孩可是给他带来了什么危险呢？因为圣经说，这圣婴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君王，他是人类的救赎主、救世主。基督的降生与叙利王的利益有着正面的这个冲突，所以叙利王他知道麻烦来了，他就要想尽办法去找出那个解决的方案。耶路撒冷的人，我们也开始会这样子问，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上下的老百姓或者是做官的，他们也开始感到不安呢？因为圣洁公义的君王要掌权了，所以那些黑暗隐秘的事情呢，一定要被揭露出来，那污秽邪淫的事情呢，也一定要被烧尽，那不前不义的人呢，他们将要被审判有刑罚。如果说今天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一位敬畏上帝的领袖，他们上台了，他们将一切的赌、色情的、酒将它非法化，将它完全的去掉，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也会带来给全国人大小一定有许多的不安，到了一个地步，人们一定会上街上来着反对、抵挡这位新上台敬畏上帝的领袖。这是同一个道理，抵挡上帝的人呢，他们总是把他们自己的问题呢都算在上帝的身上，都是完全推在上帝的身上，上帝对他们而言呢，就是他们最想摆脱、最想扫清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上帝，就好像他们的身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呢，就根本不会有问题，就变成天下太平了。你看到吗？人的盲目和偏见是多么的可怕，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蠢啊，就让我们无法真正察觉到，其实这位降生在伯利恒的圣婴就是要来着拯救世人的救主，是要真正来着解决人类问题、一切所有问题的真正的那一位主宰。你看到了吗？叙利王他从东方的博士、从他们的口中，他得知哎，有一位基督他已经降生了，所以呢他就很快召集祭司长、文士们，好叫他们能够找出他到底降生在哪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地方，他不为罢休，因为那个资料还是不足够，就好像现在你需要找一个人，找到那个地方，你必须确定是谁，他这时间是不是在家，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叙利王他在这一边呢，他知道不够，所以他就赶快暗暗的继续来着细问那些东方的博士们，细问那星到底是什么出现。所以他最想知道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婴孩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以至于呢他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你看到了吗？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干起事来是多么的精明能干，他们不糊涂的。接着我们如果说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到了这个第十六、十三，如果说我们继续读的话，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这个第十八节的话，他那边就记录了一段事情，我要邀请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这样子我们对这段的经文就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有着一个全面的一个印象。这段的经文就记载了东方的博士他们离去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叙利王必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里时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说叙利王他其实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当身在何处？他向这个东方的这个博士呢来自细问了第二个问题，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知道叙利王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叙利王的第三个问题是，我见了这位婴孩之后我当做什么？很简单，他就要将这位圣婴要将他杀掉。所以我特地邀请我们一同读第十三到这个第十八节。叙利王的不安吸引着怕要试掉那个宝座，所以就是死了他也不愿意。其实叙利王的问题都是为着自己，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皇位，为了自己的皇后而妒忌，为着周边的人可能他深感不满。其实啊，这也是我们世人所面对到的问题。我们虽然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是为人君，但严格来说我们都是要做自己生命的王，不是吗？我们常常会为着我们的利益我们开始提心吊胆，我们常常会为着我们自己的处境呢我们会不满，或许是我们会为着我们许许多多那不顺畅逆境的遭遇，我们开始来着埋怨上帝。很多时候呢，我们时刻用着自己的办法，要不手段，为了就是要时刻的来着掌管着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要继续如此的来着活着吗？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组的人，我要谈谈一下有关于这个祭司长以及文士。老实说，我最不想谈这组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影子。基督当身在何处，我们都知道，他已经降生在伯利恒。不过你说你最不想讲，那么你又为什么要讲？讲是为了提醒我自己，也为了提醒大家，特别是已经信主的人。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知道基督已经降生了，而且他们那个答案不需要再去找，脱口而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早在米迦的时代呢，在圣经已经启示了下来，已经启示在旧约里面，他们早就已经知道这答案了。他们唯一所不知道的只是那个时间。这些年来犹太人无论是他们的先知、君王、祭司、文士，到了后阶段的法利赛人、老百姓，都一个一个来着等候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的降临。不，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其实这时刻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如果说他们也愿意像希律王一样也将这个东方的博士招来问一下是什么时候，那答案不已经全了吗？不过他们偏偏没有。所以这带来了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自己的一个体验，这些人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问问题，带来了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实实在在的是三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服，因为他们不信，以至于他们不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跌倒了。基督当身在何处？历史现今的人我们都知道，或许至少我们都有听过，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很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只停在这一点，我们只停在知道这个地方。说句不好听，祭司长和文士们呢，他们像谁？他们就是报道新闻的主播，脱口而出，报告完了就算了，这事情与我无关。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绕来着寻找的人，采取行动的人，我们就是听了这些主播报道新闻的观众。我们听了算了，与我无关，顶多对这些人而讲呢，不过是多了一项有关于历史地理的一个常识，这完全与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边巨大的问题是他们忘了，其实这位圣婴才是真正的宇宙之王，才是真正万世万代万国万方的大主宰。所以我要邀请，要鼓励你，你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能够停在这边，一定要追着来着问。我们很多的问题，我又打个比方，其实就好像假设说，我是印尼的某位农夫，我知道奥巴马曾经在印尼成长，对吗？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的总统了，最近奥巴马不是到了印尼吗？不是掀起了一股的这个热烈欢迎，同时也有着一股反对的热浪和声音吗？但是奥巴马到底是不是总统，他要不要来到印尼，对我这个农夫而言呢，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农夫还是农夫，奥巴马还是奥巴马，跟以前不一样吗？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什么？一般的人他们不认识奥巴马，顶多你在跟着大家谈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认为你比较笨一点，就是这样子笨多一点，没有那个常识嘛，不，就是这样子一点点。我要跟你说，损失不大的。不过如果说你对这一位圣诞的主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救赎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你从不来这问的话，我要告诉你，你是个大笨蛋。我这边不是在侮辱你，不过我要提醒你，我要敲醒你那沉睡的心灵。这个大笨蛋是笨到哪一种地步呢？从头笨到尾，笨得不是可爱，是笨得很可怜，是笨得很可怕。因为他笨到一个地步呢，就会落到一个地步，丧事我们的上帝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对这个问题呢完全不去看待，我们一定要认真能够去对待，去看待，去寻找，也盼望那一位赐恩典给人的上帝也开我们心窍，我们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继续寻索，直到真正找到那个答案。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不是犹太人吗？降生的婴孩不就是犹太人的王吗？不就是他们的王吗？历世历代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期盼弥赛亚的降临吗？他们不就是上帝的选民吗？为何弥赛亚的降生对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的激情、感动、欢喜、 和颂赞呢？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属上帝的人吗？他们的身体在上帝的家里，心里却没有在上帝的家里，心里却没有在基督耶稣里。他们不是选民中的属灵领袖吗？按着常理，他们应该是第一个第一时间赶到伯利恒去查明确认的人。他们应当是查明了之后，确认之后，走在街市上城门口为人们报佳音的第一批人。他们是应该是第一批直接走上会场的讲台将它宣告出来。他们应当是第一批领着所有的信徒们来到主的跟前，一同来着朝拜，一同来着感恩的人。不过他们完全没有行动。你知道伯利恒跟耶路撒冷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吗？谁知道？10个公里， 10 km， 十个公里有多远？我就打个比方，从这边琼巴路我们去奥镇，大概我想是有2个公里，所以你跑5趟就是10公里，需要花费他们多少的时间呢？你说当时没有 bus， 没有公共交通，没有 SBS， 没有 tips， 没有 SMRT， 不当时有骆驼。你就打个比方，如果说骆驼它一个小时可以跑20公里，需要多久的时间？半个小时。如果说是小骆驼，它只能够跑10个公里，一个小时跑10公里，那么它需要多少时间？一个小时。不如所说，当时他们没有交通工具，他们走路，一个人一小时，每小时可以行走多少公里？3公里？5公里？如果说是5公里，你要走几个小时？2个小时。你走得比较慢，2.5公里，你有4个小时。我要说的就是，如果说你的内心已经不准备去寻找的，你就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这个借口。我要提出我对这段经文这一组人的一个体验。我认为他们不愿意，他们不去寻找，只是因为他们首先他们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我们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我们知道基督当身在何处，怎么我必须要从这些外邦人的口中得知基督降生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他们是不服的，他们也很有可能是不相信的人，就是他们脑海里边有这个知识，我心里边他们是不相信的，对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有着他们自己固有的这个传统跟固执，以至于呢他们的偏见让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跌倒了。其实他们可以提出要求啊，因为这些东方博士他们不需要靠着他们，靠着这一批人，靠着耶路撒冷的人带领他们去见那一位君王吗？其实他们可以说，能不能跟你一起坐骆驼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啊，可以同伴吗？不过我相信他们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怎么样子能够一同与他们一同坐席呢？你今天如果说你回去看，我猜想东方博士他们骑的就是骆驼。你如果说你回去看利未记第11章第2到第9节，那边提到什么？骆驼是不洁净的动物。为什么呢？因为它倒绝不分蹄。我相信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问题，打趣的说，他们甚至认为说这只骆驼其实不受割礼的，所以他们不要用，是因为他们的偏见，是因为他们的固执，所以他们不愿意参与，以至于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而且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跌倒了。 我们很难想象那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提出了三个我自己的答案。这简直是叫人难以置信的。那原是上帝的选民，理当是以上帝的心靠得最近的，反而这边让我们看得到他们其实是离上帝离得很远很远的人。所以圣经的这一句话是上帝口中的一句话就被应验了。他说什么呢？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应当多体会主的这一句话，我们是不是也犯下同样的错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是人类最可怜的一个悲剧，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包括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属灵的这个领袖，我们对天国的事情我们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可以是不闻不问的，可能是我们知道的太多，我们太熟悉了，不去始终无法将它踏出去，没有真正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坚信的跟我们的行动一起配合起来。我要丢一个问题，然后就跳到第三组人。这个问题就是哪一组的人他们的罪更多一等呢？是那些不相信上帝抵挡上帝的人呢，还是已经认识上帝不过却是不冷不热的人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三组人，他们是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是谁呢？他们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他们是东方人，他们也是博士。那么这个东方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东方指的是什么？有许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东边的一些国家过来的人，所以很可能就是波斯马代，就是现今的伊朗人，有可能是印度人哦，有可能是中国人，姓东方的啊 ，Dr. 东方啊 ，Professor 东方，有可能哦啊。当然我们无从敲打，不过从我们所收集得到的这些资料呢，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波斯人。我们时常在经上，我们将这个翻译成智者博士，对不对啊？还有被翻译成什么？智者博士或者是星象家啊。其实有一组人他们认为说，这一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其实是留着在波斯祭司的这些血统里边，他们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很尊贵的人，而且是很有智慧的人。还好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 Magi Magoi 翻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用尊贵有影响力的人，这也不错哈。要不然的话还好他没有直接翻译就变成 Maggie 这三位 Maggie 有一点像那个童话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他们其实就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到底是谁呢？按照这圣经而言，就是按肉身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是上帝租约的局外人，是没有上帝的，与基督毫无关系，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人。我这边要特地跟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对照。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有两批人是上帝特地要他们第一时间赶到去敬拜主耶稣的人。第一组人是谁？是牧羊人。第二组是谁？圣经所记录下来的就是这一组东方博士。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一边？第一，牧羊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本地人。东方博士是从东方过来的，是离得上帝远远的人。第二，牧羊人我不知道他们懂不懂 ABC， 不过东方博士他们有 PhD， 好不好？第三，牧羊人是穷的，博士呢是富足的。第四， 重点就是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我竟然主愿意拣选他们。我们试着这么想好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股力量使到这些东方博士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己民族固有的这个文化传统宗教跟礼仪的偏见呢？愿意抛弃他们对这个犹太族在历史上的戒怨呢？因为巴比伦跟这个犹太国曾经是打仗的，这些外邦人的心向家他们是这样子问的，你再注意看他们怎么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他们其实也提出了三个问题。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那做犹太人之王的基督在哪里？他们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要解决那一位是谁？第三个问题，我在结尾的时候我要将它提出来。因为他们说，他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特来拜他。你愿意吗？找个印度人，你看到那印度星在那边，你见他，你是什么分寸 ？PhD、Doctor、Professor， 去见一个印度的婴孩，献上那宝贵的礼物，然后还向他一拜，人家会说你神经病了，不是吗？不过他们却是愿意放低这一切。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开动他们的心窍，改变他们。其实我们在未信耶稣之前，我们这边都是华人，对吗？我们也认为说，我们五六千年的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不错的，在世界各地都是占排名，就是在前面的，好不好？我们会感到很自豪。我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我们翻译成犹太人，那旁边其实就是一条狗嘛，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犹字就是一条狗。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不爽，难道外邦人就很爽犹太人吗？不是，水火不容的，是水火不容的。事实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每次我们提到基督教，我们根深蒂固我们也认为这是洋教，是洋人信的。你的华人为什么你要信洋教，还取了一个洋名？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不，博士们他们不一样，他们单凭这一颗心，他们不推说不惧怕，他们必然是行远路，一定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其实这是保罗的经历了，我想他们这一次从波斯到耶路撒冷一定也遭遇这些危险，身上所带的都是很宝贵的，要经历各个不同的邦国都是危险，特别是装扮习俗不一样的，很多时候都是让人不顺眼的。不过他们却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首先他们知道时间，不过他们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是谁，不过他们就凭靠着信心一步一步，有主自己的带领。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这些有 PhD 的人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其实他们是不耻下问的，不是吗？他们随着上帝的带领呢，他们也很灵活的来着变通，来着顺服上帝。他们走在街市上，他们一定是问平民老百姓，你们的王降生了，可以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吗？因为我要去拜他。这些人可能不知道答案，他可能就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城门口，问着那站岗位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犹太人的君王降生在哪里吗？你能不能带我去？到了一个地步，进入宫廷里边来着询问。我相信他们也坐在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虚心受教，以至于他们从这边导出了那个答案，就是在伯利恒。我们需要学习他们这种的态度，因为他们很敏感于上帝的带领。 不是吗？那个心一转变的时候，他们就随着转。这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些人不是上帝的选民，理当是与上帝离得远远的。如今反过来，他们几经千万里到主面前来的敬拜，这乃是要应验圣经的一句话。圣经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我要强调的是，博士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敬拜绝对不是偶然的，若非上帝自己吸引他，吸引人归向他自己，没有人会归向他。就打个比方，如果不是上帝吸引你、带领你能够听、能够参加聚会、听这篇信息，没有人会愿意来教会的，是不是？特别是今天你被邀请的，你一定感到哎呀，说不要去又不好意思。其实我要跟你说，上帝在你的心动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位新族的，那么你听了这个圣诞的信息，你要好好回去思考好不好啊？我要很诚恳的邀请你，你要将今天所听的这篇道呢回去要去思考。我们也求主打开你的心眼，让你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位真神，这位天下人间唯一的救主，不要失掉那个机会。因为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降生，也是为我们的罪受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舍身流血，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将来还要降临，不过那时刻他要来这审判活人，所以你对这件事情上你不可马虎。我要提出对东方博士这一组人，我提出我自己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观点跟体会。我要向按照这圣经所看到的经文，我有一个自己的结论。这一批人是最难最难最难进天国的人。为什么？第一，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原不是选民，不，上帝的恩典还是一样临到他们。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你想想看，从波斯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你没有好的这个体格，你行得走吗？你一定一路病一路行，到后来半途就已经回天家了，不是吗？所以这批人也是康健的人，所以他们是很难信主的。第三，圣经有个比喻，他是说富人要进入天国，那个难度比什么更难？比整只大骆驼，一只骆驼要透过那个针眼更难。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东方博士是最难最难最难进天国的一批人。不过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招那些卑微的人，上帝同时给机会那些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我们当中我相信有许多都是有 PhD 的，要不然都是正在读 PhD 的，都是有智慧的，都是读过很多书的人，上帝也不会抛弃我们。因为按照这保罗他自己说的，他说按照这所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不，偏偏这几个博士都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也不多。你会认为这个东方博士是没有能力的人吗？他们大有能力，尊贵的也不多。你说他们尊贵吗？他们很尊贵，他们很尊贵，至少在他们的国家里边是很尊贵的。到了一个地步，其实不管是叙利王、祭司长、文士们都要好好的来着接待他们。所以既然这一批巨难巨难进天国的人，主也愿意将这天国之门为他们打开。难道你所面对的，因为你可能认为说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够进天国， 因为我离上帝
离得太远了，
我这一些路走来所做的都是违背上帝的教导。或者是你身上有着疾病，你觉得说要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是一个圣洁完美无瑕疵的人，不是，主耶稣基督竟然也愿意将这一批最难最难信天国的人将这个福分交给他，难道会将你撇下吗？你可能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并要来着认识他，不过你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我要跟你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不是随便的人都能够来着靠近上帝。不过我要鼓励你，我要提醒你，就是说虽然你不能都到上帝那里，不，上帝却在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就已经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包括了就是要为你为我，难道你还不向他求告吗？耶稣当身在何处？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他今天要生在我们的心。圣经有话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经文是这样子，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我们的心门主站在外边来的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叙利王吗？ Junior 还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对这耶稣基督的降生感到不安吗？还是你已经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很像祭司长和文士？或许是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不过你的心却好像这东方的犹太，这个东方的国师。我们是哪一批人？不管你是哪一批人，圣经的话一定要传讲清楚，让你知道主，我们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利米书第29章第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要寻求耶和华，就必来着存活。主耶稣基督曾在历史上降生在伯利恒，就是那烽火不灭的以色列国。但世界上真正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在哪一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你的心有平安吗？没有基督的圣诞，世人的心就如希律王的心，不会有平安，绝对不会有平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基督的人，就像祭司长和文士，头里有基督，头里有耶稣，有基督，心里却没有基督，也不会对圣诞节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心存感恩赞美主的心，一生一世要跟随主。我要将东方博士他们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当我见到了这位圣婴，我当做什么？同样的，今天我要以这个问题抛给大家，盼望你能够做主，然后你也开始发问。如果说我不曾认识主，我认识了主之后，我要做什么？东方的博士，如果说你注意到第十二节，他是说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就从别的路回去。一方面，他们不走那一条原本的路，第一，要回避那危险。不过我相信主也有一个给他们一个新的启示，旧的已经过了，要成为新的，这一条是新的路，不一样的路。基督当身在何处？ 基督曾生在伯利恒，如今他也要进入我们的心，就如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那个回应诗。求伯利恒至圣婴孩，现在人父降临，驱除我罪，尽我胸怀，今日生于我心。我听圣诞之天使宣告大喜信息，求在我心永远常住，我主以马内利。你愿意吗？我们已认识上帝的人，不可只是生在身体在上帝的家里，心却没有在上帝那里，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更亲近他。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要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也愿你们有个更亲近上帝的圣诞节，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平安。东方博士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当我见到这位婴孩的时候，我要献上礼物向他一拜。所以他们带来的礼物不是奶粉，不是尿精，他们带来的是他们知道这一位是君王。请问我们今天见到了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带了何等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就恳求着主自己的话语被传开的时刻，主的话也继续在我们生命里边来的动工。恳求主赐给我们愿意来着寻找的心，唯有真正寻找到，在主里边找到那真正生命的意义，主为我们说预备那丰盛的生命，我们方能够满足满意。我就恳求着主带领着我们，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主也恳求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他们，如同临到我们一般，引领着他们，好叫他们也能够认识主。我们这些遗嘱在表面上看来和主靠得很近的人，我们也盛望我们的内心也是遗嘱靠得很近。恳求主你就加添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内心也切实渴慕着主你自己，愿意来着亲近主，以至于主能够来着亲近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